老店风云50回，人呢，这一辈子难活呀，弄好了是苦乐参半，弄不好一事无成，窝了八虚的就交代了。就拿沈莱州来说，他这一生啊，别看开那么大的买卖，挣了那么多的钱，但是道路是坎坷不平的，历经磨难啊。俩儿子都摊上事儿了，作为爹爹能不心疼吗？为了表现积极，老先生经过慎重考虑之后，他呀就放弃了所有的股息，同时表示今后再不拿定息了。他还把自己多年存的钱拿出来捐助灾区里的民办小学。他又回到东山老家，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了，他又拿出一笔钱来重新修缮。所以说呀，沈莱州也没少做贡献。到了1962年，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，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的人士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。沈莱州先生有幸亲逢盛会啊，他又见到了刘少奇，心里真是喜悦万分啊，心情也好了许多。回家之后激动的睡不着觉，就跟老伴儿说：“老伴儿啊，共产党真的是伟大的，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。哎，盼着吧，迟早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”同时沈莱州又开始撰写回忆录，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。他期待着春天，期待着老枝勃发，春色满园，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，并且有更加美好的明天。但是这位老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更大的风暴，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，降临在他和他家人的头上。1966年春天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，党和国家10万人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。但是这运动开始之后啊，沈莱州一家还似乎平安无事，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为什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市政协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已停止了活动，解放后沈莱州就将自己创办的恒源祥交给大儿子沈玉成经营管理。虽然恒源祥当时已经赶时髦，变了名字了，变成了大海绒线店，但是店里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老人，而且老大性情温柔又和善，是个好好先生，待人客客气气，对下属职工连脸都没红过。因此文国英别看他是个经理，他每一天是准时上班下班，有时候还加班加点，该干的活他拿起来就干，从来不摆经理的架子，因此人缘甚好。尤其文化大革命这一开始，老大呀胆小，就主动的把家里珍藏的金银财宝50000字画都交到店里了，还主动削减了工资。所以说这老大沈玉成啊，一点也没受到冲击。你说这么老实的人，这么好的人，你再冲击他就过分了。老大平安无事，那么老二沈继承就不然了。沈继承咱们前面说了，早被揪出来并为右派，可这个右派到现在他就是个右派呗，你再揪出来反来覆去就那点事儿，也没什么新鲜词儿了。所以造反派对他也游斗过几次，但他也不是什么重点。要谈到沈莱州呢，沈莱州的为人咱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他现在是挂名的顾问，不掌权，没有任何行为， 那么大的岁数了，你说你把他怎么样？所以沈莱州呢也没受什么苦，即使有些红卫兵到他家来造反，也就是走走形式。他老伴一看红卫兵来了，马上给恒元祥就打电话。恒元祥也有造反派，也有红卫兵，一人都带个红胳膊箍，呼啦朝就来了一大帮。表面上是帮着这些学生斗沈莱州，实质是明斗暗保，怕这些学生动粗，所以沈莱州这心里头他清清楚楚。有时候一发生事，就找恒元祥的造反派。不过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许久就被打破了。到了1967年的夏天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到上海来搞串联，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就相中了沈莱州他们家的房子，就是在东湖路那房子，于是闯进来之后，把老沈家通通全赶到二楼以上，把一楼整个给腾出来了，作为红卫兵司令部。哎呦，打这一天开始，老沈家就不太平了。这红卫兵是进进出出，没日没夜，打砸抢的事情是时有发生。在这么一种情况下，沈莱州怎么办呢？老头害怕呀，在家里待着揪心呢，干脆我就躲避吧。往哪儿躲避呀？每天他草草吃口饭，就到襄阳公园去待着去，离他们家也不远，到那找个地方一坐，双手托腮是胡思乱想，盼哪盼哪，盼到中午家里的阿姨来了给他送饭，两个人通通消息。沈莱州就问家里怎么样，没事儿哦，沈莱州这才放心。吃完一口饭，阿姨把碗都带走了，沈莱州照样在公园里待着，一直到长了灯了，哎，他这才偷偷的回家，披心吊胆的过了一楼，到了二楼以上好休息。可是有一天就不这么太平了，沈莱州按照习惯掌灯以后回家，刚一进门可了不得，院里头到处都是红卫兵啊，东瞅西看正找沈莱州呢。沈莱州一瞅，这些红卫兵手里全拿着棒子，有的拿着镖梭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，怪吓人的。沈莱州刚一进院，有个小孩就问他，你是沈莱州吗？我姓沈，我叫沈莱州，找的就是你。打你说为点什么？这些年轻的学生往上一闯，把沈莱州摁翻在地，是拳打脚踢，棍棒相加。60多岁的人了，那受得了吗？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要捶吧一顿也够巧的。家里人一看可吓坏了，赶紧给恒元祥打电话，上那去求助。因为天太晚了，恒元祥的造反派职工都下了班了，没有人能过来，眼看就要出人命了。偏巧这时候，这街道上有个巡逻的老头，这老头据说姓苏，老苏头。因为他呢跟沈莱州关系不错，咱一贯就说过，沈莱州这人没架子，别看家里有钱，多咱见着老苏头了都站住，两个人唠一唠。逢年过节，沈莱州还给他送礼，有时候还塞给他钱，故此老苏头对沈莱州十分崇敬和感激。这个事儿老苏头也看见了，老苏头一瞅不好，要出人命，怎么办？上哪儿求助去？他撒丫子就跑，跑到东湖路派出所，他报了案了。派出所的民警听，什么？哪儿来的？就来了一大帮民警，幸亏民警及时赶到，把学生们都给劝走了。警察出了面了，把沈莱州给救了。大伙一看沈莱州是头破血流， 打得浑身是伤。民警要晚到一步，这老头就交代了。你说民警能说什么？那些学生是造反派，就即使把沈来州打得再重，也不敢拘捕他们，也只能劝说劝说了事儿。民警走了，老沈家的人把沈来州抬到家里，一看伤太重，不请医生来不行，这才给医院打了电话。医院来了人进行抢救，又扎针又包扎，又上止疼药，又上止血药，总算把沈先生抢救过来了。通过这个事件之后，沈先生恢复了正常，可不敢在家里待着了，胆都吓破了，跟老伴一商量，干脆带着外孙女咱们出去避避难吧。上哪儿去避难去？过去沈来州也避过难，那是逃避日本人，逃避一些青帮的人欺负他，他躲过。可现在又逃难，找谁去？沈来州忽然想起来了，离这不远有一座红星旅店，就是旅馆呢。红星旅馆有个服务员，这服务员呢叫金春宝。金春宝想当初啊也是卖绒线的，还曾经在恒源祥当过伙计，沈来州跟他关系不错。现在大难临头，无处投奔，老头厚着脸皮来找金春宝。您还真别说，就在那个时候人都胆小如鼠啊，恐怕掉下跟鸡毛里砸个跟头。但是金春宝挺仗义，他知道沈来州是好人，好没打奔就把三口人给收留了。登记的时候改写姓王，他跟经理说，这是东山我们家那儿来的亲戚，到上海来办事，暂时先住些日子。经理跟金春宝也不错，行行，住住住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沈来州找了间房子，三口人就住下了。这一住就好几个月呀，沈来州不敢回家呀，有时候叫外孙女偷着回家去看看情况，好了呢当然就放心了，不好再继续在外的逃避。之后听说有些好转了，那些红卫兵也不那么折腾了。老头一想，我老在人家这儿住着，身上也没带着什么钱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离开家的日子也不少了，仗着胆子回家看看去吧。因此沈来州这三口人住了几个月之后又回到沈家。但是那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还在一楼呢，又换了一帮人，不知道这帮小青年是哪儿来的，老头赶紧上了楼了。就因为这个金春宝保护了沈来州，后来在运动当中居然被打成反革命，抓进去把金春宝还压了好几年，沈来州就为此事感到内疚啊。你说金春宝为的是谁？不是为我们三口人吗？吃了挂落了怎么办呢？又无能为力，后来只能是节约下来点钱，每到年关的时候必定给金春宝的家送去。时光流逝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的时候就到了1968年的秋天。可是散漫秋云远，萧萧霜月寒呐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2年了，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点结束的苗头。难道人间秋已尽，晚秋风景倍凄凉啊？这是一段令沈来州、令沈府上下、活着与死去的人都永远难忘的日子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前文书咱说过了，沈来州在解放前曾经先后买下了东湖路和乌鲁木齐路两处花园洋房，他让已经成了家的大儿子、二儿子等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。他的身边啊，就留下大女儿沈慧心和女婿叫黄国良，他们呢住在一起。因为老太太也认为 女儿啊是贴心的小棉袄，女儿跟自己在一起啊，样样事情都比较方便，沈来舟也是这么想的。同时呢，有个亲人在跟前儿，多多少少也有些照应啊。沈慧欣呢，生育了四个孩子，三个儿子一个姑娘，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林呢。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，黄玉林人长得挺清秀，长得像他娘，瘦瘦的，细高条，功课也非常好，就是有点神经质。什么叫神经质啊？对事物反应的过于敏感，同时心眼还特别小。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，文革一来也被撤职了。这一年的十一月份，黄玉林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，在学校里被揪到了。据说他们在一起收听敌台，散布小道消息。所以说这黄玉林呢，在学校就被揪到了，站到桌子上低着头挂着牌子，两旁呼喊着口号，是拳打脚踢，逼迫他交代问题。哎呀，提的那问题离奇古怪的，没法回答呀。可是到晚上放学的时候呢，黄玉林还可以回家来休息。咱没说吗，黄玉林的胆儿特小，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整日里是蔫头耷拉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有时候到沈来舟住这屋坐一会儿也不说话。沈来舟知道这些事儿，你说怎么安抚孩子吧？沈来舟只好劝他，心呐往宽处想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，咱没有那问题，怕什么呢？人家要问咱也挡不住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有就是有，你何苦这么苦恼呢？也仅能是这么劝劝。黄玉林也不表态，顶多了点点头，一语不发，就回自己那屋去了。突然有那么一天，黄玉林到沈来舟屋来了，沈来舟还没睡觉呢，一看这孩子的气色怎么这么难看，问他出什么事儿了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坐了能有两分钟，转身走了。沈来舟心里不痛快，心说这孩子一个男子汉，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？你看我好心好意问他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那你来干什么来了？甭问呐，孩子的压力太大了，心中苦啊。老头只能暗中唉声叹气。可晚上十一点左右，沈来舟两口子睡了，这黄玉林偷偷的又上来了，给门偷偷的开开，往屋里头瞅了半天，沈来舟两口子一点察觉都没有。你别看他没有察觉，他那小外孙女跟他们在一起住，小外孙女看得清清的，不知道这表哥又来干什么来了，想叫还不敢说话，就感觉到情况不太妙。黄玉林呢，站在门这儿瞅着沈来舟老两口子吧嗒吧嗒掉眼泪，时间不大，关上门他走了。就这样一夜晚间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女儿的二儿子和三儿子起得比较早，上完厕所然后到他爹妈的屋里，一推这门呢，门在里边锁着呢，叫了半天无人答应，二儿子三儿子就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赶紧从凉台啊出去了，迈到另一个屋里的凉台上头，就是他父母，就是他姐姐哥哥住的那屋。等进了屋里一看，妈呀一声，当时就傻了。什么原因？窗户都开着呢，每一个窗户梁子上拴着一条绳。他俩一看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全都悬梁自尽了。说他们这四口人怎么商量的一块上吊，怎么就走投无路了，得这么个结果，这事儿无人知道，只有这些怨鬼他心里都清楚。当然了， 压力大，这是肯定的，没工作的没工作，挨批斗的挨批斗，几乎是暗无天日，走投无路啊！往眼前一看，一片漆黑，人活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，死了吧，所以他上了吊了。这种心情只有被揪斗过的人才能理解。说句书外的话，文大当中我的罪也没少遭，其实我要比起来比黄玉林他们要严重的多得多，遭的那个罪就甭提了，但是我没死，我既没投河也没上吊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就得逆来顺受，心呢得往宽处想，另外呢，男子汉大丈夫心得硬着一点，那才行。你窝窝囊囊憋了八屈的，心眼又那么小，那你不死等什么呢？这黄玉林一家四口就是这样。等消息传出，沈来州两口子大叫一声，是昏倒在地。这事儿简直是没有想到的。打这之后，沈来州是一病不起呀、啊。那么大年纪了，哪受过那么大的刺激呀、啊？满嘴说胡话，高烧不退呀、啊。老太太哭的两个眼几乎都瞎了，二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，把东西得贴到鼻子这才能看得见，这痛苦是可想而知。这些事情的后事处理完了，沈来州慢慢的下了地了。这老头还真劲造，三番五次的趴下了起来，起来趴下，始终还没倒。这沈来州啊更不爱说话了，每天耷拉着脑袋是一语皆无啊。但是还算不错，有时候老伴儿哭他还得进行劝慰，老伴儿老伴儿他不劝谁劝呢？跟他老伴儿说，人呐，命啊，这是天意该着啊，死了的就是死了，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。你说你成天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嗯，想当初的时候我的日子最难过，我当学徒的时候那也是勉强支撑着，好容易支撑过来了，到了现在呀、啊，虽然说咱们受了点打击，好在你我还都保留下来了，只有人在才有一切呀、啊，老伴啊往开处想吧。即使沈来州劝着劝着也哭了，除了这两句话反来覆去之外没有别的词儿。那位说这事儿发展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